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圣家加布浅第三修女会的修女们，教宗在谈话中解释了虚心聆听和同道协行的意涵。平安团体成立40周年，教宗方济各接见该团体成员，赞许他们的勇敢、创新、接纳和传教动力。教宗强调了礼仪的重要性和青年的积极角色。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在联大第77届会议上发言，强调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应受到明确的谴责。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9月26日在宗座大楼的枢密会议厅接见了圣家加布浅第三修女会的修女们，在向他们发表的讲话中重点谈了虚心聆听和同道协行的意涵。这些修女们目前正在举行修会大会，正是以这两个思想作为醒思的主题。教宗指出，聆听和同道协行深深地扎根于修会生活，未能聆听首先需要的是静默，一种深度和内心的静默，也是在祈祷中的静默。然而我们经常看到的则是充满噪音的生活模式。对许多人来说，提高自己的声音，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是为了让因这噪音而失去听力的群众选择他们的想法或意见，总是设法使他们的信号被更多人听到，更有吸引力或更能震动他人。教宗表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被呼唤的人几乎立即转身离去，不愿再听到这种更令人震惊的呼喊，而且后果是负面的。耶稣则要求我们抵制这种潮流，寻求静默，与这世界和声音隔离，这样一来才能留意聆听，以匠人的耐心来识别不同的声音，予以评估和分辨，理解其中的含义。教宗邀请圣家加布浅第三会的修女们成为虚心聆听的先驱，首先聆听天主的声音，他召教我们不加区别地爱每一个人，爱天主赐予的受造界，在万物中看到天主的伟大，正如圣方济各在他的《太阳歌》中所教导的。教宗表示，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旋律，因为它是万物的本质，即使是痛苦、黑暗、死亡，甚至处在困境中的兄弟，还有那些需要宽恕、需要救赎、需要有第二次机会的人，在其中也能找到他们的意义，而且能够理解那些有不同想法的人的理由。因此，借着静听天主和他人，从不和谐的声音中，我们取得了和谐，我们到达了同道协行，得以一起行走，进入一心一意的状态。教宗强调，提高声音不是路径，唯一的道路是耶稣，即十字架、 谦卑、神贫及服务的道路，这是圣方济各选择的道路，也是圣家加布遣第三修女会的会祖阿米各选择的方式。他每天都在默观耶稣的苦难，邀请我们拥抱微小和刻苦的生活形态，将之作为通往天堂的道路。教宗最后表示，一个人的声音和其他人的声音可以营造一个团体的和谐，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感受和想法都是同样的，但他们能和谐地团结在一起，这是因为唯一能够创造和谐的是圣神。适逢天主教平安团体成立40周年，教宗方济各9月26日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接见了该团体的成员。教宗叮嘱他们在青年面前不要端出长辈的架子，却要深入聆听，直接且真诚的对话，推动青年彻底参与各种牧灵活动，否则恐怕有点是利用他们只为打造美好形象。教宗的这些话是对整个教会说的。教宗要求整个教会为青年腾出更多空间，让他们再次成为圣德的主角。接着教宗列举了多位圣善的青年榜样，如阿库蒂斯、弗拉萨蒂、耶稣圣婴的德雷萨，以及亚西西的方济各和加拉、童真圣母玛利亚。这些圣善的青年建设了教会，而且现在仍借由他们的见证为教会加砖添瓦。当天前来觐见教宗的信友们以歌声、吉他声和见证，使这次会晤变得丰富多彩。教宗聆听了若干青年和传教士的见证后，首先阐述了责任与谨慎的具体意义，即懂得尊重人们的自由，懂得等待人人各不相同的成长时间，并以细心关怀和分辨能力陪伴他们在各种生活状态和团体生活中做出选择。对圣神的顺从以及慈母教会的经验和聆听，这一切将引导你们时时刻刻避免任何形式的干涉个人良心，这一切将教导你们以团体内的各种生活形式来捍卫适当的自主性和不同圣召所需，包括私夺、已婚者以及为使命而选择守独身的人的圣召的所需。谈到青年工作，教宗指出，与青年、青少年同在固然很好，但是不可要求他们依循单一的模式，不可一味的说教，却要聆听他们，与他们交谈，分享一些经验。教宗说，作为牧者，面对青年，我们必须学习不端出长辈的架子。有时我们邀请青年参与牧灵活动却不彻底，我们恐怕有点是利用他们来打造美好形象。在接见活动中，平安团体创始人重提1982年在一台弥撒奉献礼中萌生成立该团体的那段经历。教宗由此表示，该团体诞生于祈祷礼仪中，教宗鼓励该团体成员保持这份活力精神。礼仪是天主与我们同在的行动，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他发言，他行动，他召教，他派遣，这一切蕴含在历史事实和各种处境内。此外，教宗也谈及团体的特色，勇敢创新、接纳和传教动力，这些特色至今仍存在于该团体在世界多个国家里推动的举措。教宗最后期勉他们维持这些恩典，始终顺从圣神的行动，向彼此聆听和教会方针敞开，好能更好地分辨如何继续他们的旅途。 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联大第77届会议上发言，对世界的危机形势进行了分析，表示圣座对冲突的加剧和连带的后果感到忧虑。书记详细谈论了核升级的危险，呼吁联合国基于安全与和平的未来要进行改革。帕罗林书记首先谈到，一些国家试图在人权领域强行有争议的政策，相反的，人权乃是普遍、客观并牢固的根植于人的神圣尊严。人权包括生命权以及思想、良心、宗教、发表意见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接着，帕罗林书记指出，世界上忍饥挨饿的人数在2021年已经上升到 8.28 亿，现在是结束军备的虚伪的时候了，应谈论和平，而不是靠武器生存。书记呼吁在教育上投资，这是人类整体发展的主要路径。谈到联合国的改革，帕罗林书记指出，联合国的改革进程必须扩展到联大会议之外，使那些具有有效执行能力的机构，如安全理事会也得到改革。帕罗林书记接着强调，常任理事国尤其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负有重大责任，一旦没有和平共处的共同愿景或政治意愿，而和平的守护者本身又忽视他们声称要维护的规则时，他们自己也就成了严重不义的实施者。在无节制的个人利益和权力逻辑的驱使下，这个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损坏且处于危险。因此，书记呼吁，为了一个安全和幸福的未来，应将公益置于局部利益之上。此外，乌克兰战争加剧了已经令人担忧的全球趋势，包括粮食和燃料价格飙升和流离失所者的增加。帕罗林书记表示，这场冲突还导致了核升级的危险。数十年来，公众良知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应关注穷人，他们将面临取暖和吃饭这样关乎生存的选择，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紧急行动。因为在乌克兰的战争不仅威胁到核不扩散制度，也是我们面临着核武器所能造成的破坏的危险，无论是核升级还是意外事故。帕罗林书记最后表示，任何使用核武器的威胁都是令人厌恶的，应受到明确的谴责。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西班牙纳瓦拉加布遣会派往中国传教的第五批传教士中，有一位修士，他名叫吴道南。吴道南修士1914年6月11日在西班牙东北部的巴斯克省诞生。1929年加入加布遣会做望会生。1930年入初学。1931年发初愿。1935年在平凉发终生愿。当时他21岁。吴道南修士的60年加布遣修会生活中，差不多有一半时间是在传教国家度过，另一半的时间是在他的母会会省圣塞瓦斯蒂安担任杂务工。在我们潘普洛纳的会员中留下许多他写给省会长的信。 当中提到他自愿要到异地传教。事实上，他已准备好要到中国，并死在平凉的土地上。可惜38岁那一年他就被逐出中国。实际上1992年他又再度回到中国，不过这次只是短暂的停留。他在那里遇见了年轻时的朋友马季主教，经过多年的苦难之后依然健在。吴道南修士在入加布遣会后第一项工作是在西班牙和法国边境的不远处担任广大果园和蔬菜园的园丁。当他17岁在桑圭萨发出院的时候，1933年的秋天，沈会长萨拉福召教这位年轻的加布遣会士，告知他即将要被派遣到中国的甘肃。吴道南修士在他所写的一封信上说，他承认收到这个消息时感到惊讶，而且他从来都没有拒绝天主的召教。相反的，在做了决定之后，他立刻准备到新的派遣地。当时他19岁，还尚未发终身愿。起初几个月的时间，他在桑圭萨，与老传教士的指导下，在修院中学习一些服务工作，例如学习使用裁缝机等等。回到圣塞瓦斯蒂安之后，他开始在红十字会学习看护与护理的工作，而这为我们之后的平凉传教站是很重要的服务。1934年8月26日，在第五次派遣四位加布遣弟兄的陪伴之下，他们在圣塞瓦斯蒂安美丽的路德圣母教堂内为吴道南修士举办了一场庄严的告别仪式。传教士们习惯在出发前往中国之前，在经过法国前往意大利的路上拜访路德圣母朝圣地，不过他们必须经过西班牙和法国的边界，当时边境检查很严格。吴道南年仅20岁，尚未服兵役，而兵役在当时是国民义务，为此他只好一个人非法渡过国界，投靠一位住在边界的友人家中，靠着一本护照和到中国的签证准备离开西班牙。没多久又碰到了另外的问题，西班牙警察四处搜索他，并对外声称他是躲避服兵役的逃犯。他们在法国路德停留四天，后来又到意大利，在罗马得到教宗庇护十一世的降服之后，他们在1934年9月9日从亚德里亚海的布林迪西海港坐船前往上海，10月1日抵达。这趟旅程充满了意外，包括高温、飓风，还有搬运箱子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合法的，原本他们只被允许携带个人物品，不过他们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去了。终于他们抵达了目的地平凉，所有的老传教士都在那儿等待他们，就像等候五月的雨一样。他们举办了欢乐的庆典，有歌唱节目以及许多餐点，他们即将开始度一种全新的生活。当时是1934年10月31日，吴修士在中国待了18年，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平凉为当时的监牧主教高金建服务。当他抵达那里的时候只有20岁，后来在1952年被逐出中国，当时他正值春秋鼎盛的38岁。他传教生活的一个重要时刻是他抵达平凉的第二年，也就是1935年6月13日。他在监牧主教和其他弟兄的出席下，在平凉教堂之内圣安道的瞻礼日当天他发终身愿，当年他21岁。 由于他不是神父，所以他在平凉的工作并非司祭职，不过他的工作仍然很重要，因为有他的协助，别人才能够专心于司铎的职务。1936年到1946年，由于西班牙内战和中日战争的影响，加布遣会在中国的传教士和纳瓦拉省会失去了联系，直到1946年，省会方面才再次接到传教士们的信件。吴道南修士从1946年起，每年都定期写信给省会长。以下是他于1946年1月1日写的信的内容。给潘普洛纳的省会长，我利用替吕秉直神父送信的机会，同时也写信给你。我为你升上省会的最高职务献上我最诚挚的道贺，我为你担负的沉重任务祈祷，这样天主才会赏赐我们在遥远的土地看见您的可能性。您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是多么庄严的在庆祝新会长的诞生，不过我们因为马尼拉发生的悲剧而感到难过，有九位加布遣弟兄在马尼拉的战役中遇难，过去的日子我们还有办法活下来，为了生活我们到处想办法赚钱并支援传教站的主要活动，我专心在照顾牛群的工作，挤牛奶并销售牛奶，感谢天主，我们有足够的牛奶可以供给自己的传教士喝，并且还能够靠卖牛奶赚一些钱，哪怕只是一点点。现在因为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希望新的传教士很快抵达这葡萄园并带来许多经济援助，我们缺少这两种传教资源，有天主的帮忙我们可以成就许多事。当你来到这里并看到我们许多迫切的传教需要时，或者当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做事是因为缺少经费时，你一定会感到惊讶。如果你可以花不太多的钱就买到一辆摩托车来这儿的话，我会很感激。摩托车对我们的短程距离非常有帮助，最好是一辆新的好的摩托车，因为这里的路既颠簸又满是石砾。我请求你送来一件加布遣会衣，让我能够穿着睡，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因为我那件旧的已经破得不能穿了。其实我个人对你的认识并不多，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不过我却很了解你，因为你以前的同伴现在在我们这里，他们经常告诉我们许多关于你的事，特别是你在艾斯特利亚的学生。请问候安东尼神父和我的侄儿拉斐尔神父，期待着你的降服。在1946年12月8日的信中，吴修士向省会长报告了三个好消息和一些坏消息。他写道，亲爱的省会长，主内平安，首先祝你圣诞快乐，希望圣婴耶稣降服你，祝你1947年这年繁荣又快乐，并希望即将到来的一年我们可以在这片祝圣的土地上快乐地拥抱你。我担心这里只有不好的消息可以通知你，不过今天圣母无染原罪瞻礼日为我们平凉这里的人来说却是快乐的一天。第一个好消息是来自今早的报纸，甘肃的沈主席宣布要支付我们平凉四个私立学校所有老师的薪水，其中有两个是我们的学校，一所男校一所女校。另外一个好消息是新派遣队伍要带来弟兄，还有监牧区变成代牧区或甚至是教区的可能性。再来的一个好消息是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上面说有一笔从圣伯多禄修会来的捐款， 这个善会组织汇款要帮助在兰州读书的13位大修生，我们已经有6年没有收到经济援助了。不好的消息是，最近几个月物价上涨的情况令人惊讶。麦子的价钱从4000元一斗飙升到10000元一斗，其他的东西也是一样，但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物资匮乏，我们这地区生产的东西很丰富，特别是粮食的收成一向是不虞匮乏。物价上涨的原因是中国钱币在突然之间贬值，还有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付了太多的钱给军队，这对外国人来说影响特别大，因为他们信赖的收入是来自国外。在战争之前，3个中国钱币可以换1个美金，我们可以买5斗的麦子，而今天1个美金可以换3500个中国钱币，我们需要3块的美金才能买1斗的麦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停止木道课程，并把小修院的一些人遣送回家，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麦子可以养活他们。其他方面供给也是一样，这是多么令人难过的消息。我们本来打算在战后多做一些事，现在才发现我们面临与战时同样的困难。不过不要以为我们因此气馁，相反的，我们比以前更认真地工作，并且尝了许多苦头。因为缺乏金钱与物资的情况下，我们没办法做太多事，这是传教士最痛心的部分。我们有这么多的事可做，可是却什么也无法做，因为我们财务匮乏。目前我不再像以前一样卖牛奶，当我不需要做其他事的时候，我经常帮忙齐孔有修士诊所的工作。诊疗所的工作帮助了许多的人，那里的开销很少，有时甚至可以为我们赚得一些收入。很可惜，我们不能在所有的传教内部都设医疗站。我们收到了前3期纳瓦拉会审的纳瓦拉公报，其中的内容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意思。为省会所有的弟兄道圣诞快乐，新年愉快，特别是4位派遣到传教站的弟兄，告诉他们尽量学一些实用的技术，因为在这里什么事都需要知道。我们多希望看到他们出现在这里呀！请原谅我写这封信又长又糟的信，武道南修士。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